Please remain standing as we're going to do a scripture reading taken from Genesis chapter 2, verse 18 to 25. While I read, please listen. The Lord God said, "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I'll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Now the Lord God has formed out of the ground all the wild animals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He brought them to the man to see what he would name them. And whatever the man called each living creature, that was his name. So the man gave names to all the livestock,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all the wild animals. But for Adam, no suitable helper was found. So the Lord God caused the man to fall into a deep sleep. And while he was sleeping, he took one of a man's ribs and then closed up the place with flesh. Then the Lord God made a woman from the rib he has taken out of the man, and he brought her to the man. The man said, "This is now bone of my bones, flesh of my flesh. She shall be called woman, for she was taken out of man. This is why a man leaves his father and mother and is united to his wife, and they become one flesh." Adam and his wife were both naked, and they felt no shame.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Please be seated. We invite Pastor Yue Ning for the message, and also Roseanne for the translation.
给 Roseanne 大大的掌声。 因为我没有照稿念的， 所以她很冒险。 她真的是要听着我， 然后就马上要反应。 谢谢你。 OK， 我的儿子刚刚在3月份结婚了。 在哪里？哎呀，那看到，其实刚才我在那个九点的那个 service load 啊，before service 那个 load， 我看到他自己把他的小家的照片放进去了，就是他跟他妻子的照片都放进去，我就想，哎，突然间有点，哇，酸酸哈，孩子长大离开了，我每次忘记你，对不起。 就觉得，其实他把我们自己家，就是我太太，我们五个人还有姐姐的照片放上去，连他也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家，我觉得其实很棒，pretty good. Yeah. 是的，看到这小两口从他们筹备婚礼，然后到他们现在在装修房子，他们偶尔也会有一些小意见，但是都是有商有量。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温馨小家。在当中结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Gary长我这样看着，忘记太久了，结婚太久忘记当初的甜蜜，有啊，还是会的，有没有？ 有啦，是啦，这都这些都是我们很多的夫妻所走过的路。虽然我们的婚姻都有相同的起点 ，OK， 都是这样筹备婚礼啦，这些装修房子，我们都相同。所以我们也期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对吗？没有人说我结婚是要来吵架的吧？ 没有来啊，没有。但是呢，每个婚姻都会面临各自的问题和挑战，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嘛。我们有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还有我们的背景，对。然后也带着各自独特的经历，还有故事。OK，我先想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主要是让我们看看蒙福家庭的那个核心的要素。或许 你都说我还没有组织家庭嘛，我还小，但是你有原来的家庭，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祝福带进你的家庭。那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也可以将来你会建立家庭，你也可以为这个家庭来做预备。如果你像义勇这样刚刚进入家庭，然后建立这个家建婚姻，然后要建立一个小家，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少走冤枉路。所以你看他每天就是妈咪会跟他讲啊、哦，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样那样那样。所以我就是为了不让他走冤枉路。OK， 不用烦。对，已经结婚很多年的，有时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不变了，无奈了，就是这样了。你也可以相信，婚姻虽然没有后路，但是它有天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充满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家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圣经中所设立的第一个婚姻。所以从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的经文，除了让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强调了婚姻的神圣和合一性。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他亲自把女人带到上帝的亚当的面前。当我在想到在读这段经文，我就想到那一幕当你的家长把女儿牵进去礼堂带给新郎，哇，多么的神圣。而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在创世纪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就在亚当神说亚当独居一个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个相配的帮手。所以强的人不需要帮手，对不对？所以女人就会说，你看神造我们女人比男人强他需要帮手，所以女人比较强。阿妹吗？有没有人这样想啊？有没有这样想啊？我没有，太好了。然后男人就认为，嘿，你们女人只是帮手而已吗？ Helper 啊。所以男人就觉得，当然我比较强啦。其实神造给他的是一个神有特别注明相配的帮手。NIV 很好 ，suitable 是很适合他的，所以对不对？适合你的。那意味着这个帮手有特定的目的，还有任务。不是说男的比较强，女的比较弱，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对，所以两个人是要彼此完成神托付的工作。所以 所以婚姻的目的就是要让夫妻你们彼此完成神的托付。托付什么嘞？托付什么？什么托付？啊，什么托付？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你可以看到，神是为了要祝福他们。神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是要祝福他们。然后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讲，要繁衍，繁衍增多。然后。当然现在不能繁衍，我只两个而已，我生两个不可能繁衍充满全地，不可能。还有下一个任务，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所 走动的生物。所以是婚姻的目的是繁衍还有管理，有这样的一个分享。有位先生他原本是从事金融业，因为某种原因他离职了，在家一年多他找不到工作，所以收入就不稳定，然后造成大太太的情绪也不稳定，他也觉得极度的不安和惶恐，很紧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太太们，我曾经但是所以呢，太太就遇到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会生气，然后 把气发在他先生的身上，然后就是破口大骂，然后甚至瞧不起先生，甚至他认为有没有先生都无所谓嘛，靠我一个人也可以。直到有一天，有位朋友带他去到教会，慢慢的他认识了上帝，但是他对上先生的态度他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嘛。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啊，他看到先生非常担心和细心的照顾着他。先生还是爱他的，从那时起这位姐妹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她向神承认她过去对待先生的态度是错的。那婚姻是要共同去经营的，是彼此扶持的。她向神悔改，她也求神恢复她和先生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所以现在他可以和先生很好的相处，对待先生的态度也改变了，全家可以聚在一起祷告，所以他也发现他们家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和谐。神设立婚姻，借着托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彼此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家还有我们的孩子，来祝福我们。对，无论你是否认识这位神，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永恒不变的。记得神是透过我们彼此扶持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来祝福我们。我们完成上帝彼此扶持完成上帝的托付。
你讲的吗？当然容易了，
是不容易哈。对，在成年人的世界哈，除了发胖比较容易哈，大概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生活压力，孩子的教育问题，家庭关系的摩擦， 那真的是让你身心俱疲啊，然后婚姻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那D.A. 卡森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位记者他采访了一对结婚60多年的老基督徒夫妇。那记者就问在你这么长的婚姻生活中，你有没有过离婚的念头啊？这位老先生就十分激动的回答：“什么离婚？从来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谋杀的念头，就时常有离婚，没有。卡森牧师说：“你也许觉得这位老先生讲的话很可笑哈。”他触及了一个婚姻核心的问题，是没有神，我们根本爱不下去。对，在诗篇16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让别的神取代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要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什么是婚姻家庭中的别神呢？什么是家庭婚姻中的别神？是某个人，某些事情，某些事物，某些事物，或是你自己啊，或是你自己。我在想，你们都玩 game 对不对？然后结婚之后怎么办？我说，我每次笑我儿子，哎，你这样结婚，你这样玩 game 哈，那你改次跟有自己的家，然后你一直玩 game， 你不用跟太太讲话了吗？两个一起玩啦，是不是？哇，你看家人说 good good good， 是两。那孩子怎么办啊？那孩子怎么办啊？你去了，我去了，孩子哭头发，孩子一起玩了，哇，孩子哭，你去，我去，不可以，不可以，我杀杀杀。这可以成为你们的别神哈，他会成为你的别神哈，所以会影响我们和配偶还有家人的关系啊。对，我结婚了35年，那记得蜜月期一过，你就开始为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啊，然后许多的关系需要调整，尤其我是跟家婆一起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挣扎挑战当中，我成了我自己是那个别神。那但是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无法解决嘛？那你就会越来越沮丧、失望，还有许多负面的情绪。然后最后我是怪神，我怪神，神你都不听祷告。然后当有人跟我说你要祷告，我说祷告没有用的啦，我还是靠我自己来解决。所以在过程中真的是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对，当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呀，我讲这一段我不敢看我先生。我感恩我有位敬畏神的先生啊。虽然这一路走来我面对生活家庭的挑战啊，我们这个家庭面对挑战了许多的挑战，但他从来不会找理由他缺席主日崇拜和服事。 还有服事 service， yeah， 他去做，他的敬拜了哈。所以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他做到。所以身为妻子的我也不得不顺服丈夫。对，婚姻没有后路，只有天梯。只要你不松开神的手，你会发现神仍然按着他的时间，在我们各自的生命当中做塑造的工作。那我先生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哈，那记得我有一次我很生气，我忘记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跟家婆同住嘛， 我不可以去另外一个房间住睡嘛，那唯一能躲的就是厕所，然后我在等看他会不会来跟我道歉，然后我就左等右等，里面热的要命，怎么办？偷偷看一下，哇，他睡得很香哎！哇，我出去了，快叫他起来！我生气，你不知道吗？哦 ，sorry， 你生气我不知道嘞，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I didn't know you were upset. I didn't know you were angry.
这就是婚姻。但是呢，在这么多年呢，我先生也开始去表达他自己啊。他在这个他是不会一个争吵的人了哈，他不会争吵，他不会跟你吵架，所以有时真的很憋着。所以当他学习去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呢，这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的需要了哈。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不讲话，你就越讲越大声，对不对？那你越讲越大声，他就越不讲话，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呢，我自己哈也学习控制我的情绪啊。当然有失控的时候了啊。然后都孩子会说。我孩子就会说：“哎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yeah， 所以不能持续太久，因为孩子长大，他会提醒，神也会提醒我要去道歉。所以我很感恩啊，神是我们家庭的主，然后记得我们的婚姻是在神面前一辈子的承诺。对，也是一辈子的学习。要记得，我们都是神手中那还未完成的作品。那葛培里牧师也这么说过，我们需要将神放在我们家庭的中心。那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需要每天与神同行。啊，这是教会中一位结婚50年长者的分享。我可以讲他名字，因为他不在了。祈求长老，他们结婚了50年，然后他们的夫妻有一个共识，哎，有还是共识呀？当发生争吵的时候，一方安静，另一个也一起闭嘴，是吧？呀，正如圣经说，就是人的怒气你不能成就神的意嘛，你一直吵没意思。好，也不可以寒日到日落。人的愤怒不可以成就神的意哈。也不可以寒日到日落。其实宝珠长老娘说，哎呀，不用等到日落，他等一下转个身就好了。不用等到日落，他转个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这是结婚50年的功力。 他能放下自己，他让神做主，他也知道神对家庭的心意，要健康维持一个健康和谐的关系，他不是要争得你死我活。你赢了，但是你什么都，其实你什么都输了。所以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这一句啊，我自己翻的应该 OK。 就是那家庭不是法庭，那家是讲爱和情的地方，不是讲理和法的地方。阿妹吗？就是要赢赢赢，我对我对我对，你错你错你错。Yeah, 所以哥林多前书13:4-8这么说。来，你们来念，来，一二三，来念。Amen. 读了好像没有什么 love 这样的，哒哒哒哒哒，啊，很不简单哈，爱不简单。你看，因为前面说爱是忍耐，前面说第四节一开始就爱是很久忍耐，然后到后面就说凡事要忍耐，忍耐，爱是，但爱是永不止息的。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不爱的人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唯有神成为我们婚姻家庭的主，神的爱就进入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接着神的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哎呦，哎呦，传道，你都没有解决到我的问题嘞！真的，我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原则，我们有原则，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原则，最后要恢复神所祝福的家。这是诗篇128篇。来，你来念。这里描述了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啊，他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不是你赚很多钱，不是吃得多好，而是你能和家人一起坐下来享受劳动的成果。这些有些孩子，你没有希望天天都吃大餐，还是你希望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坐在一起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会选择哪一个？给我标准答案啦！没有没有，吃大餐啊，一起，耶、yeah! ，可以吃大餐也可以。我们都希望跟能够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和和平平的坐在一起吃饭。好过一桌子的大餐，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独自享受。那妻子在经文中也看到，妻子就像那个就像那个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儿女就如橄榄树的枝子，它象征就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所以一个蒙福蒙神祝福的家庭是能够享受成果，然后是一个家庭是和谐的。对，蒙福的家庭是是神给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的应许。因为经文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对，无论你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父母或者是子女，你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必这样蒙福。对，我们当中我们九点的话，我们就有宝财弟兄，他自己信主了，他自己蒙福了。所以他自己的家庭蒙福了，其实他原生的家庭也蒙福了。他的姐姐也信了主，就在我们当中崇拜，他蒙福了。然后他拜拜多年的妈妈也蒙福了，两一家蒙福。他的另一个姐姐也将在六月份来洗礼。所以让我们自己成为有福的人，我们的家也会蒙福，这是上帝的应许，蒙福的原则。所以家庭要蒙福，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当然蒙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你需要每一天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那活出常常喜乐，就是珍惜神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恩典。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家庭，然后去发掘上帝赐给你的恩典。然后不住的祷告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所的依靠。那凡事间呢，就是要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刚才我坐在那边，突然间就是那个可能上帝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誓言嘛。好像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誓言，然后无论贫穷软弱生病，我们都照顾你，都爱你啊。所以我感恩啊，能够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家庭，就是真的是活出这样的见证。Yeah. 不简单，但是神是他们家庭的中心。从这样的困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继续的依靠神，然后也继续的感谢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好，让我看一个视频。没有英文哈，所以大家就
眼泪就一直往下掉，又感动又开心。我知道我也是一直在我的婚姻里做很多事，我看到我自己的布局，也是去改变自己。这其实是性格也慢慢改变，觉得你可以尊重。
那时候我请我们的敬拜团，这个家是从婚姻开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神要祝福我们的婚姻，通过我们彼此扶持来完成他所托付的任务。让我们让我们要让神成为家庭的主。婚姻没后路，但有天梯。让蒙福的家庭从我开始。或者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哈，蒙福的家庭也可以从你开始。好像我的孩子这样子，当我们有一些争执的时候，那个声音高的时候，他就说：“哎哎哎，不要不要啊！”他就哎哎哎，有事好说，有事慢慢说。可以提醒我们，幸福的婚姻，蒙福的家庭，家庭真的由我们每一个人开始。你先不要去期待哦，丈夫说妻子要改变，或者是妻子要改变，或者是丈夫改变。让我由我们开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赞美。
重新去学习，去爱，去原谅，去接纳，去道歉，与他们的配偶、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重新和好。耶稣基督的名祷告。